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之语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很高兴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愿我们的节目常伴随在您的身边，将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随着圣灵的感动，我们要在上帝的家中做主的好管家、好仆人，我们要努力做主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美好的救恩，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只要我们靠着他的宝血，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天父的怀抱，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呐！而且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呢，凡真心认罪悔改的人为他自己的儿女，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的福气，这是我们在上帝的家中，上帝特别赐给我们的。有了这样的特别的恩赐，我们在主里面还贪求什么呢？我们不求别的，我们只求我们在天上的父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顾念我们的心声，看顾我们的软弱，好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家中呢，一直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并且要欢喜地迎接主的第二次降临。听众朋友，您愿意和小坤一起，我们努力在上帝的家中尽忠尽责，做上帝的好儿女，做主耶稣基督的好门徒吗？唯愿我们每一天呢，都与主更加亲近，与上帝更加亲近。我们要沐浴在上帝给我们的爱当中，我们且要从天父那里支取够用的聪明和智慧。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见证上帝的名，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愿主大大祝福您的每一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每日灵修。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每日灵修环节。在今天的每日灵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路加福音22章第20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基督既与他的门徒一同吃饼，一同喝葡萄汁，他就必与他们立约，做他们的救赎主。他把这新约交托他们，使一切接受他的人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并与基督同作后嗣，由于这约，他们就可以享有上天所能赐的今世和来生的一切福惠。这约是要用基督的血来使之生效的。这个圣礼是要门徒纪念那位整个堕落的人类，也为他们个人所献上的伟大牺牲。但是圣餐不应成为一个悲哀的礼节，因为这原不是他的宗旨。我们聚集吃主的圣餐时，我们不可纪念或悲叹自己的缺点，不可讲论自己过去的宗教经验，不论那经验是令人鼓舞或是令人沮丧。我们也不要回忆自己与弟兄之间的不同看法。洗脚的预备礼节已把这一切都解决了，自省认罪彼此和好都已经做过了。如今我们乃是与基督交往，我们不是站在十字架死亡的阴影之下，乃是站在十字架救恩的光明之中。我们要打开心门，接受公义日头的灿烂光辉， 由于基督宝贵的血洗净了我们的心，我们的眼虽看不见他，但我们却要充分地感觉主的灵格。我们要听见他的话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为赎罪所做的牺牲是完全而且是足够的，这乃是新约，是用主为多人流出是罪得赦的血所印证的。这便是基督在那最后的晚餐中所宣称的。对于那些本着信心来喝这杯的人而言，它里面具有赐予平安及洁净心灵的功效。它是激烈的乳香，是上帝所预备的，要使被罪恶侵害的人恢复健康与完全。亲爱的听众朋友，圣餐礼呢，是上帝希望我们能够借助这一礼节，常常思念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今天的灵修文章旨在提醒我们说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特别是在领圣餐的时候，要思念主的大能。当我们借着谦卑礼，我们在主里面呢认罪悔改，学习谦卑，并且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和好，在这一切的工作都做完之后，当我们再来领受主的圣餐的时候，就当存着欢喜的心，在主的恩典里面完完全全地被上帝的恩典所包围。若我们带着愁苦的心来领圣餐，那么主的荣耀在哪里呢？主难道没有赦罪的权柄吗？还是我们没有足够的信心，觉得上帝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呢？因而，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是的，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但是，当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应当勇敢地站起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宣扬他的美好的见证以及他的十字架上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欢喜快乐。上帝给我们的爱是无与伦比的，主给我们的救恩也是深厚的。没有什么样的财富、名誉、地位可以取代上帝给我们的爱，可以取代主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是有福气的。倘若我们迷恋这个世界，总觉得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名誉和地位是值得我们去争取的，有时候呢，我们还给自己很多理由，觉得我们要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席之位，有一席之地，就能够更好的来传讲上帝的福音。如果说上帝给我们财富，并且他知道我们有能力来运用这财富为他使用，相信上帝也一定会用着我们的才干来大大的使用我们。但是如果说上帝知道啊，这名誉地位在让我们得到之后，我们可能会忘记他，甚至于呢会做一些很不荣耀他的事情，那您想上帝会把这些赐给我们吗？若我们用着自己的手段，用着自己的方式方法来得到这一切，并且呢还要说自己是在荣耀主，那就是自以为在荣耀主，自以为得到，但是实际上却是失去永远的。得到是暂时的，那岂不是失去了永远的吗？上帝把永恒赐给我们，那是希望我们能够完全的顺服在他的里面，不在这个世界上留恋什么。即便有名誉和地位包围着我们，但是我们依然在心里面敬虔，我们依然在心里面尊主为大，这才是主所喜悦的，这才是一个基督徒当尽的本分。任何使我们远离上帝的那所谓的名誉和地位，我们都不想去拥有，因为我们不想失去真正的生命。听众朋友，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盼望我们能够真心实意地在主的家中做好一个仆人该做的工作，做好一个儿女当尽的本分，也做好主的门徒当尽的义务。我们在天上的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让我们欢喜快乐地在他的面前，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从罪当中出来， 且在他的大能与恩典、慈爱和救赎里面过活，并且希望我们能够耐心等候，直到主的第二次降临。唯愿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在各样的事情上都能够尽忠尽责，在各样的事情上都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不管是在教会里，还是在家中，还是执行上帝的各种各样的礼节。我愿我们常在心里面尊主为大，我愿呢，我们常纪念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当我们不忘恩负义，当我们呢，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来服侍主，服侍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这在人的世界我们理解为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因为上帝有恩于我们，主耶稣基督有恩于我们，我们要报答上帝的恩典，我们要感谢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且要做主顺命的门徒。而在上帝那边，在主耶稣基督那边，我们便是上帝的好儿女，我们便是主耶稣基督得力的门徒了。我们要为主打美好的胜仗，我们要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做美好的见证。这样的门徒，这样的儿女，上帝岂不悦纳，主岂不喜欢？我愿我们恭恭敬敬地侍立在主的面前，侍立在上帝的家中。我们也要存够用的信心，我们要走在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永生道路之上，直到主的第二次降临。相信那凡真心跟从主的人，当主再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必然要欢喜迎接他的面。亲爱的听众朋友，愿上帝祝福您的每一天，愿您的每一天呢，都能够为我们的主，为我们在天上的父做见证。好，今天的每日灵修呢，就暂时和您分享到这里。在下面的时间里，让我们一同进入属灵故事分享。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属灵故事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彼此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章节，加拉太书六章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你若是去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拜访弗纳甘神父所创办的男孩之城，就会在门口看见一座有趣的雕像，它描写神父所遇见的两个男孩子，一个笑容满面的男孩背上背着一个比他年幼不能走路的另一个男孩。神父问年长的男孩到处背着他的同伴是否感到疲倦，那个男孩的回答就是那雕刻在雕像上令人难忘的话，他不重，他是我的兄弟。基督教的本质是爱，这爱表现在仁慈的话语、仁慈的行为与关怀的行动里。使徒约翰写道，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耶稣在十字架上显露他的爱，每一滴血都在向我们讲说那达到极点的爱。在耶稣爱的光照之下，我们也要为他人牺牲性命，我们也要为十字架舍命。我们不仅将自己献给耶稣，也以侍奉将自己献给教会。使人信服福音最强最充足的理由，就是一个爱人而值得人爱的基督徒。若没有在外在的行为中将爱表现出来，这种爱就不存在，如同没有燃料，火就不能继续燃烧一样。责任有个孪生姐妹，爱，爱而无行动或责任，只是情感作用。缺乏爱的责任，乃是苦役，乃是严格的律法主义。从我们心中流出基督的爱，会在仁慈行动当中呢，流到我们的周围的人当中。我们最大的喜乐来自使他人得福，背他人的重担不是苦厄，乃是快乐的服务机会。 他是光荣的侍奉特权，是跟随那位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的脚踪行。加入南海之城，与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们一起说，他不重，他是我的兄弟。当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是实实在在地将上帝的爱放在我们的生命里，并且将它行出来。当我们彰显上帝的爱，上帝也乐意通过我们将他的爱散播出去。我们就可以成为一股馨香之气，使周围的人因着我们从上帝那里得福惠，而上帝的名也因为我们如此做而得到了荣耀。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当尽的本分，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劝勉我们，我们要来到他的家中，并且要彼此相爱，效学主为自己的榜样了。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来，让我们一起来完全基督的律法。我们要做上帝的好儿女，做主耶稣基督得胜的门徒，我们要担彼此的重担，我们彼此互相扶持，奔走天家之路。
耶和华本伟大，该受大赞美，大名何等伟大，能力存到永远。在他荫密处是何等的安稳，他是行事全能神，永远在身旁。神是应当称颂，他能力彰显，他已更待我们，向我们大施慈爱，活出他一心迹，要施恩给我们。圣事应当称颂，他名配得赞美，耶稣是全能的神。该受大赞美，他名何等伟大，能力存到永远。在他荫密处是何等的安稳，他是信实全能神，永远在身旁。神是应当称颂，他能力已彰显，他已肯待我们，向我们大施慈爱，我出他一心起，要施恩给我们。神是应当称颂，他名配得赞美，耶稣是全能的神。能力已彰显，他已肯待我们，向我们大施慈爱，握住他一心起，要施恩给我们。神是应当称颂，他名配得赞美，耶稣是全能的神。称颂他名配的赞美，耶稣是全能的神，耶稣是全能的神。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心灵之音栏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坤，再次欢迎您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这里要告诉您的是呢，我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呢为您预备了各种各样内容丰富多彩的福音小册子，他们有啊八福、一步一步学查圣经、耶稣与你、信仰与你。您看啊，这些内容丰富多彩的福音小册子呢，都是旨在要帮助您呢更深一步的来了解信仰，更进一步的来了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且呢，这些福音小册子都是要免费赠送给您的。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给我来信吧。您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注明小坤收就可以了。小是大小的小，坤是乾坤的坤。此外呢，你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xiaokun@vohc.cn xiaokun@vohc.cn。 好，听众朋友，在下面的时间里呢，就让我们一同进入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看看上帝在启示录书中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带领，有什么样的指引。启示录15章3节，唱上帝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上帝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诚哉。唱上帝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上帝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诚哉。歌声在完全想不到的情况下爆发，因为血红的海水让人以为还会有更多的灾难降下，这似乎更应该是一个禁止音乐和欢乐之声的时候。但有时最有感染力的音乐是在无人预先安排的情况下爆发出来的，那只是一次试听。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没有任何鼓乐伴奏，也没有伴唱的歌手，并且没有任何期望。山姆·菲利普早就听说了当地一个英俊的男孩喜欢唱民谣，会弹几首吉他曲，并且拥有一个非常招摇的新颖名字——艾维斯·普利斯莱。在菲利普寻找新歌手的过程中，他几乎呢在录音室里听遍孟菲斯市的每个歌手唱歌。在那个中夏夜里，就是1954年7月4日的前夜，当时呢年仅19岁的艾维斯不过是排着长长队伍众多试唱歌手中的一名而已。菲利普邀请了两位他信任的音乐家，吉他手斯科特·摩尔和贝斯手比尔·布莱克为他伴奏。晚上7点，几分钟的聊天和一些紧张的笑声之后，菲利普将这三个人围成了一圈，然后他问艾维斯想弹什么。更多紧张的笑声，艾维斯只知道几首曲子，并且呢，其中大多数他还不能从头弹到尾。不知怎的，这群人摸索着还是弹完了《渔港之灯》。这是呢1950年代宝克·洛斯白风行一时的歌。菲利普从控音室里走出来说：很好，虽然事实并非如此。艾维斯听起来单调如机械，菲利普让他休息一下，终于放松了。艾维斯于是拿起一把吉他，打发时间地弹了起来。他弹的是亚瑟·克鲁杜普的一首忧郁的歌，歌名是《没关系》。 然而，艾维斯却没有唱出那份忧郁，他唱得几分轻快，而且呢，节奏也错了，太快了，几近疯狂。因为没有鼓，所以布莱克开始敲击他的低音乐器来配合打节奏，而摩尔的吉他也开始配合加入进来。菲利普把头从控音室里伸出来，告诉这三个人站好地方，继续演奏。两晚之后，没关系在孟菲斯市的广播电台播放了。菲利普找到了他的乐坛新秀，摇滚乐的时代开始了。如果艾维斯·普利斯莱没有在非正式的状态下录音的话，没有人会有机会听到他的歌声。但是当音乐反映出人最独特经历的深度时，它就能具有最大的感染力。这就是蒙叔之名将要在灾后出人意料地爆发出来的歌声，是深刻经历的自然拥流。就让我们欢喜快乐地在主面前爆发吧，尽管我们可能会遭遇患难，尽管呢我们会有痛苦，但是这遭遇、这患难、这痛苦，都因主的大爱，都因主的救赎，都因上帝的引导而迎刃而解了。我们且知道，不管我们在何种样的环境和境地，上帝都要来施行他的拯救，主都要做我们随时的安慰。现在就让我们一同在主面前这样祷告说：主啊，请用我意想不到的方式来深化我的经验，我希望自己能唱摩西和羔羊的歌。听众朋友，这次的心灵剧栏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在节目的最后呢，小坤诚恳地邀请您呢常给我来信，您的来信将是对我最大的鼓舞，同时也盼望您在来信当中啊，也谈谈您在主里面的见证感动，好让我们一同在奔走天家的道路上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互相带导。此外，您也别忘了来信向我们索取我们要赠送给您的福音小册子哦。您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来信注明小坤收就可以了。小是大小的小，坤是乾坤的坤。你也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我，我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xiaokun@vohc.cn xiaokun@vohc.cn。 好，听众朋友，上帝与您同在同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神是应当称颂，他能力已彰显，他已等待我们，向我们大施慈爱，活出他已心情，要施恩给